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今天要再一次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到祷告的功课。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呢，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眼中看为非常宝贵的，就是代祷。代祷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常常提到我们要为别人代求，我们要为别人祷告，但是到底代祷是什么意思呢？代祷在它原来的意思，原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意思是指的代人祈求或者是呼吁，也就是说我们替别人祷告，替别人呼吁，这就是代祷的意思。代祷到底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神的国的这个原则来看，神呼召他的儿女要作为他的得胜者，所以神要每一个神的儿女不单单是得救，并且要能够得胜。那么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得胜者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过一个不为自己活而为主耶稣而活的生活。因此我们一切为人处事的原则优先次序，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说。第一就是为神，第二就是为别人，第三才是为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这些的原则，同样的在祷告的功课上面来讲，神也是如此要求我们有这样子的优先次序。所以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圣经上耶稣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要先求神的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优先次序，我们要先为上帝、为了神、为着神的国、为了神的义来祷告。那么接着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别人来祷告，要为别人来代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第一为万人代求。你看到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为万人来代求，为别人来祷告，最后才提到说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可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的生活，我们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是过着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连祷告也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家人，求主你帮助我的侍奉，求主你帮助我的工作，帮助我的道路，帮助我的家庭前途。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都围绕在我。可是亲爱弟兄姐妹，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的提到，他提到说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因此在祷告的这个功课上面来讲，为别人来代求的重要性就可以从这个显明出来了。透过代祷，我们可以来操练我们少为自己求，多为别人求。这是代祷第一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个代祷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是根据神祝福的原则。神祝福的原则你会发现是施比受更有福。你要给别人就怎么样，就会有给你的。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神不是要我们说你自己先赚钱赚饱了，你自己先把你自己的钱把你的家过好了，所以你才可以去奉献给神的教会，你才可以给别人。神也从来没告诉我们说，您把你自己的事情先祷告好了，你再来为神的国，再来为别人来祷告。神没有这样说，反而神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你先给别人就必定有给你的。在祷告的事情上，属灵的原则同样是这个原则。在约伯记42章第10节里面，约伯的例子就是如此。约伯经历了灾难，经验到家破人亡，可是你发现在约伯记最终要结束的时候，神告诉约伯一件事情。告诉约伯什么事情呢？ 要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祷告。当约伯开始为他的朋友在代祷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圣经上就有这么一句话，说什么？说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你看到没有？神让约伯从那个苦难的中间让他能够出来，是因着当他开始为这些甚至是讥笑他，甚至是在那边看他笑话的这些朋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从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能够脱离出来。弟兄姐妹，从约伯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的一个原则，当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呢，同样的，神反而会加倍的也要赐福在我们的身上。我还记得在我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为在家里面的经济上的问题忧愁烦恼，很多时候想到家里面的问题，想到家里面因为经济环境不好，因为常常要为着读书的费用，为着家庭的生活费用在那边挣扎，心里面就很着急，以至于常常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家庭，让我们的家能够好起来，让我们家里面的经济能够转好。我发现这样子的祷告很多年，越祷告越愁苦，越祷告仿佛越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神的作为。可是当我知道神的心意，看到圣经里面鼓励我们要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先来为别人来祷告的时候，我开始把我的祷告转变，变成为别人祷告，为神的国来祷告。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整个生命开始也转变了，不再是陷在问题跟愁苦的中间，反而是更多的眺望整个神国的需要，眺望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问题甚至比自己更大的时候，自己的问题就反而显得更小了，同时也看见自己的家庭就不断的在改变。并不是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祷告为我的家庭的经济的光景，乃是因为当我开始学习为着神的国，为着别人来祷告的时候，神他自己祝福的原则就在那边运行，因此他也把他的祝福临到我的家庭。弟兄姐妹，代祷的重要性其实除了这两个原则之外还有其他的，可是单单我们从这两个原则，我们就可以看见代祷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历史，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代祷是每一个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的一个特色，也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在旧约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其中有几位很突出的人物，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一个代祷的人，在创世纪18章23到33节，亚伯拉罕他为着索多玛这一个罪恶的城市祷告，在那边代求，祈求神不要毁灭索多玛。接着在创世纪20章17节，亚伯拉罕也为着亚比米勒来祈求，因此亚比米勒因着亚伯拉罕为他的祷告，神就没有惩罚他。你看见一个在神面前一个代祷的人，他也是一个在神面前合神心意的人。接着我们看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摩西也是一个非常被神所使用在代祷方面的一个人。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是一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领袖，应该是一个非常着重工作的一个人。但是你看见摩西他并不是只着重工作，他也是一个非常看重祷告的人，他特别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在为他的百姓在祷告。在出埃及记9章18节那边提到，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这种的光景的时候，如果是你我的话，你想我们会怎么祷告？我们大概会祷告说，上帝啊，你看这些人实在是无药可救，干脆把他们毁灭了吧。而且上帝跟他讲说，他可以从摩西的后代里面兴起子孙来代替这些以色列人呢。可是摩西没有这样子，摩西求上帝来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给他们机会， 否则的话，他甚至又说，你把我从你的册上来涂抹，来作为一个替换。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也是那个有一种深刻为别人代求，为那些在世上的灵魂在那边祈求的一个心。另外一个旧约历史当中的人物就是撒母耳。我们看见撒母耳，他从他的母亲开始，就是在一个敬虔的祷告的母亲所影响而产生的一个人物。因此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以色列百姓呼求撒母耳，希望上帝给他们立一个王。当撒母耳为了这件事情去求问神的时候，神不喜悦，但是神说，你听他们的吧，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乃是拒绝我。因此撒母耳回去就告诉他们上帝的答复。可是撒母耳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今天做这个事情得罪了神，我断不停止要为你们祷告。这个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就成为撒母耳一生侍奉很重要的一个名言。不单单是旧约历史，我们也看见在诗歌，在诗篇箴言诗歌智慧书里面也充满了这样子代祷的一些的榜样。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约伯，约伯他不仅仅为他的朋友祷告，在约伯记一开始第1章第5节就提到说，约伯每一天早晨清晨起来，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为他的妻子，为他的儿女在上帝的面前代求。那么我们看诗歌智慧书有这样子代祷的榜样，那么先知书呢？我们看见先知书更是这一些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仆人，这些先知们，他们预先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心里面就发出那样子为他们的百姓代求的这样子的负担。其中我们就以以赛亚来做例子，在以赛亚书第6章提到以赛亚蒙召的例子里面，他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活在罪恶的里面，他在神面前的那样子的认罪的祷告，也同时就是为他的百姓在那边代求。不仅仅是在第6章，在37章第4节第6节都提到以赛亚是一个代求的人，是一个代祷者。但以理，但以理也是一个代祷者，在但以理书第9章16节到19节，在但以理书这里面，他提到说，他为耶路撒冷还有百姓在神的面前祈求。但以理1天3次向着耶路撒冷，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同胞，为他的骨肉之亲，在神面前呼吁。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整个旧约里面都充满了这样子代祷的一些的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你说新约呢？新约里面更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代祷者。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他整个的侍奉里面，代祷也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好像说，每一天耶稣清晨就到旷野去祷告，耶稣在客西马利园为着他的这一个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也在为他的门徒们在那边代求，在为他们祷告。圣经上更说，当耶稣他今天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他是那个最大的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耶稣至今所在做的一件最重要的服事，他仍然在为我们代求。那么保罗呢？这一位神所重用的大使徒，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充满着他的代祷，充满着他为当时候的格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为他们在那个地方祷告。我们看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说，他为他们在那边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够真认识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如果我们要一一的细数，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可是我们从刚才所提到的整个旧约一直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神透过他的仆人的代祷 让我们学习这些的榜样，要我们也做一个代祷者。接着我们要来看，既然代祷是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子来代祷？我们代祷的对象是谁？我们应该为什么来祷告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我们看这个经节里面，保罗他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十九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就提醒我们，要我们来为众圣徒祷告，要为神的儿女们来祷告。所以我们代祷的对象呢，第一个，我们为着基督徒我们可以来祷告，为着我们神家中的儿女们我们要来祷告。那么我们为他们祷告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九节也是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同时也是在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为这些众圣徒来祷告。第一章十六节十九节这一段圣经怎么说呢？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一段圣经一共提醒我们有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来为众圣徒来祷告。第一方面的事情，就是在十七节这里提到了说，我们要祷告求神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所以这一节圣经点醒一件事情，今天一个基督徒认识神，不单单只是靠我们读圣经，也不单单只是靠我们自己的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就是祷告他能够更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从来不晓得，我们为别人的代祷竟然可以带出这样子的功效。我们可以为着别人能够认识神，因此我们为他来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为着他能够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这三件事情来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为着神的儿女能够有信、望、爱，在他的心中丰丰富富的存着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为众圣徒可以做的祷告。那么另外，我们为基督徒的祷告呢，我们也可以来为传道人来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那边，保罗也提醒说，你们也为我祈求。保罗提到说，我们要为神的仆人来祷告，求神给他们胆量，让他们能够放胆传道，为着那些神的传道人、仆人、牧师，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真的是在服事当中有能力。根据美国的调查，美国一个成长协会的调查里面发现说，很多的牧师在三个月之内他们有考虑要离开工厂，大约有一半的牧师有这种想法，有 70% 的传道人他们感觉没有亲密的朋友。你可以看见今天不单单是在美国，我相信今天在中国，在各个地方，许多神的仆人都有同样的那样子的一个感受。可是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为他们祷告呢？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带到的事情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特别为神的仆人好好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带到的对象方面，最后我们要提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来代求，为着君王， 为着执政掌权者，为他们来祷告，为着中国的政府，为着中国的领导人，为他们来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求神给他们能力来治理国家，为着美国，为着各地的这些执政掌权者，我们为他们来祷告。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为着许多还没有相信主的这些亲戚朋友家人，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当我们这样子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因着我们的祷告，就要使我们的家庭信主，使我们的朋友认识耶稣。有一位神的仆人黎托森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读书，他就立志在神的面前来为他的同学祷告。因着他持续每天为他的同学提名祷告，结果他的同学一个一个的都进了主。后来他因着他的祷告，带领了将近100多个同学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代祷者，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个代祷的功效，代祷的能力，让更多的神的儿女们因着我们代祷，他们的生命能够长进，让更多的我们不信的家人亲戚朋友，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因着我们的祷告，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看见我们的整个国家改变，我们整个社会改变，变成是一个合神心意，充满了盼望，圣洁公义的社会。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特别谈到代祷的重要性，我们谈到代祷这一门祷告的功课。代祷它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代替别人来祈求或者是呼吁，也就是说代祷就是为别人来代求，为别人来呼吁。那么代祷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代祷呢？有两点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根据神国的法则，神要我们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活。因此在代祷的原则里面，我们应当是为神的国，为别人来代求，胜过为我们自己的祷告。第二是祝福的原则，也就是说当我们为别人来代求的时候，我们自己反而会得到祝福。第三，我们要从代祷的榜样，从代祷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来学习代祷。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从诗歌智慧书，我们看见约伯的例子。从先知书，我们看见以赛亚、但以理的例子。从新约，我们看见耶稣跟保罗他们代祷的例子。我们都看见整个圣经充满了代祷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为什么来祷告呢？为着基督徒来祷告，让他们更认识神，让他们充满了信望爱。为着传道人祷告，让他们能够放胆讲道，让他们能够有主的同在。我们最后要为着万人来代求，为君王、执政、掌权者，没有相信的亲戚朋友，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今天开始立定心志，做一个代祷的人。愿主祝福大家。